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基督信仰，我们强调，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而是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这其实对华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我们总是觉得做工得工价是应该的，而且也要礼尚往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因此我们总是觉得，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恩典，我们应该呢也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会觉得自己配受这个恩典呢？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信仰的基要真理，就知道完全没有办法靠着人的行为来赚取神的救恩的。但是我们又说，那么我们难道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吗？其实连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恩典，有信心接受这件事情，也是上帝所赐的。可是当一个人明白了神的救恩，知道上帝有多么爱我们之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想要去回应上帝的爱。因此我们所做的这一些所谓的好事，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蒙上帝所喜悦的，这是上帝希望我们去做的。我们为了要讨上帝的欢心而回应他的爱去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说做这些善事可以使我们的救恩更稳固哦。所以当我们能够在神的救恩当中，我们很明白我们信心越来越坚固的时候，我们去爱人，我们就不会是勉强的，是被迫的。但是首要呢，就是我们要先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一个人没有被这样的爱所拥抱，没有真实的经历这种无条件的爱，我们是很难有能力去爱人、爱自己的。当我们被这种爱所充满、所宝宝，知道这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爱，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拥抱身边的人。现在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一切关乎生命之事。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一切关乎生命之事，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拥有每一件我们所需要的宝贝，让我们活出圣洁及丰盛的生活。我们的聪明才智、所受的教育或家庭的背景，并不能够决定我们生命的圣洁与否。要活出得胜、喜乐和丰盛生命， 我们所需的每一项资源可以在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里找到的。根据彼得所说，每个基督徒凭信心就可以得到以下的品格：良善、对神的认识、节制、忍耐、敬虔、恩慈和仁爱。如果我们继承一笔遗产却不知道它的存在，这遗产对我们毫无用处。同样的，如果我们继承了像基督的特质却不去取用它，我们所继承的产业也与我们无益。得到神所赐的宝贝的钥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相信神要建立这些生命的品质在我们的生命中。回顾彼得所说的生命品质，那是神要慢慢地加添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自觉缺乏其中任何一项，求神在我们的身上动工，建造我们，好叫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多么渴望能够活出你的形象，能够经历在你里面得胜、喜乐、丰盛的生命。恳求圣灵时刻提醒我、扶持我、坚固我、塑造我，使我的生命更有你荣美的形象。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Thank you.
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有许多的困惑，我相信这一本书对你会大有帮助的。又或者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相信透过这本书，你也能够再一次的更认识上帝，也更认识人，在信仰中更得到坚固。一起来读这一本书，《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八章《圣灵大能》第四个部分。恩赐这两个字原意是礼物，因此圣灵恩赐就是圣灵的礼物。中文翻译为属灵恩赐，应该是指属于圣灵的恩赐，而不是指灵性的恩赐，否则会误导。因为圣灵恩赐并非一定指灵性方面的恩赐。一般而言，圣灵恩赐的定义是在圣灵感动之下，教会每一位成员表现出不同的服事特质。圣灵恩赐是指圣灵在参与服事方面所赏赐不同的礼物。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可以看到，圣灵恩赐有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医病、帮助人、治理事与说方言等等。这些都是在圣灵感动之下，使教会成员表现不同的服事特质来参与侍奉。圣灵果子是指在圣灵感动之下，基督徒生命长期凝聚而成的特质。其中以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里的九样圣灵果子最为清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与节制。这些果子都是生命特质，圣灵果子是生命特质，而圣灵恩赐为服事特质，两者不同。以下简单的说明圣灵恩赐和圣灵果子的差异。首先就效果而言，圣灵恩赐是功能性的，而圣灵果子则是生命性的，所以后者与人格气质有关，前者与服事能力有关。一个人在领受圣灵力量之后，开始开发服事的能力，展现出不同的特质。若要结出圣灵果子，就是要改变生命基本习性，这不是容易的事。正如一棵果树从种子发芽到长成而果实累累，需要长期耕耘以及多种因素配合。人在知性、情感、意念三方面感受圣灵力量，逐渐改变生命特质，产生像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圣灵果子，需要长期的努力。再来看就时效而言， 试想圣灵果子和圣灵恩赐哪一种会比较快速得到呢？当然是圣灵恩赐。常常听到见证说，有人信主不到三个月，已经四处传福音，带领人归主。然而一个冷漠忧愁的人，一旦信主，难以想象在三个月内改变气质，变得非常慈爱而喜乐，可能信主二三十年才能够渐渐形成。因为用果子这个字来形容，意味着是需要成长的过程，成熟的果子尤其需要时间。所以圣灵果子是长效的，而圣灵恩赐是短效的。虽然不是所有的恩赐都可以很快得到，但是要得到圣灵果子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以芒果树为例子，不可能今天栽种了一棵芒果树，明天就结实累累。尽管常常有人在一次聚会中开发了某样恩赐，却未曾有人一夜之间就具备了圣灵果子。事实上，正如一棵树从栽种、生长、开花到结果，必须经过相当艰辛的过程。再来就种类而言，关于追求圣灵果子和圣灵恩赐的态度，每一位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追求每一种属灵的恩赐呢？或者每一位基督徒是否都应该追求所有圣灵果子呢？两者答案不同。圣灵所赐的每一种恩赐因人而异，事实上并不是每一种恩赐都必须追求，而且也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得到同样的恩赐。但是所有的圣灵果子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追求，虽然不是能够得到每一种果子，然而所有的果子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追求的目标。基于上述的说明，可以知道比较极端的灵恩教会其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果整个教会都只追求单一恩赐，比如方言或医病，那么就会失去平衡。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恩赐不可能完全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两个人同时具备相同的恩赐，而且恩赐是不能强求的，因为圣灵恩赐是上帝的灵所赐给人的礼物。然而圣灵果子却是每个人应当追求而且希望能够全部具备的。继续看到更大的恩赐，当我们能够分辨圣灵恩赐和圣灵果子的差异之后，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会比较清楚。请注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接着又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随后第十三章论到爱，所以有人以为最大的恩赐就是爱，这是过于简单化的误解。按照上述的说明，试想爱应该属于哪一类呢？显然爱与生命特质比较有关，居于圣灵九样果子之首是最妙的道。需要知道保罗书信有一个习惯，就是有时会岔出主题。第十三章提到爱的部分就是一种插入的写法，上接十二章三十一节里更大的恩赐的应该是十四章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爱和恩赐是平行的，追求爱而切慕圣灵恩赐，因为爱必须与恩赐配合，而更大的恩赐就是能够与爱配合而发挥的恩赐。在此保罗举出做先知讲道为例，做先知讲道有什么特别呢？十四章三节说到做先知讲道可以造就安慰劝勉人，而且在第四节将说方言与做先知讲道比较，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显然造就安慰劝勉人以及造就教会都是与爱配合。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之所以有价值，乃是因为与爱充分配合。因此 整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插入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乃是讨论圣灵果子爱，必须把爱与恩赐结合才有价值。可见更大的恩赐就是能够与爱结合的恩赐。做先知讲到，若是与说方言比较起来，无疑的前者更重要，因为做先知讲到能够传达爱而造就教会。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二节总括的说，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相反的，没有爱的先知讲道算不得什么，而没有爱的方言不过是锣与拔一般而已。继续看到圣灵的引导，常见的是一个人在做重要决定以前，比如读神学院或者男女交往，会问是否出于圣灵的引导。我们看到圣灵引导的方式，关于圣灵引导的方式大约有四个方式。首先是环境，由于圣灵普遍做工在许多地方，环境的安排可能是上帝带领人的一种方式。例如就学生而言，来到某个学校读书，选了哪一个科系，进入某一个班，加入哪一个社团，被安排跟某一位同学同寝室，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都要去听圣灵的声音。这种方式不可单独使用，必须配合其他方式。若是将环境视为圣灵引导的唯一方式，就和一般未信者做决定一样，人人都是遇到坏环境就逃避，遇到好环境就前往。其次是弟兄姐妹的感动，圣灵的引导也可能通过与弟兄姐妹对话而清楚。如果只有你认为这是圣灵的感动，而别人不认为如此的话，恐怕需要再查证一下。例如一位弟兄觉得圣灵感动他去追求一位姐妹，而那位姐妹却完全没有感动，那么有可能是这位弟兄弄错了。圣灵怎么会在这种事上只感动其中的一方呢？这不是圣灵做工的方式，特别是在涉及双方这么重要的事。两个人一生要走在同一条路上，不可能只考虑单方的意见。如果有一个人自认有圣灵感动，想要发挥某种恩赐，这也必须有弟兄姐妹的看法作为参考。若是只有自己认为如此，别人未能肯定其恩赐，恐怕是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然而需要排除一种状况，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重点是大家要在信仰里一起追求，而不是以一般俗世价值观判断。当你受到圣灵的带领时，最好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寻求，一起用信仰来面对这个选择，而不是根据一般人的看法，才不会产生误差。第三是圣经，圣灵带领的原则主要与圣经是一致的，因此熟悉圣经是一条稳妥的道路。因为上帝的灵与上帝的话一起做工，虽然圣经也很重要，但并非事到临头才去翻圣经寻求解答。看待圣经千万不要用这种模式，圣经不是占卜用的书，而是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从圣经教导建立基本价值观，由此体会圣灵对我们的引导。第四是圣灵的感动，一般想到圣灵的感动，通常会与特殊信仰经历联想在一起。另外讨论如下，美国改革宗神学家爱德华兹不只是重要神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传道人。他不是学院派学者，而是投入复兴教会的传道人，是美国第一次属灵大复兴的领导者。在属灵大复兴期间，爱德华兹看到许多人自称有圣灵的感动，后来发现这些人不见得是被圣灵感动，不能单就表面现象来断定圣灵是否做工。因此他提出四个标准来验证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受到圣灵的感动。第一个标准，越来越能爱上帝。第二个标准，越来越喜欢真理。 第三个标准，越来越信守诺言。第四个标准，增加对罪的敏感。爱德华兹不把情感与直觉当作决定性因素，而是将圣灵感动与对上帝以及对人的关系连接起来。在圣灵感动下，爱上帝以及爱来自上帝的真理是必然有的特征。美国文化重视信守诺言，在圣灵感动下越能信守诺言，表示人与人之间有很好的团契关系。就广义而言，圣灵感动带来成熟的人际关系，在人群中扮演适当的角色，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会寻求和解的方法，当与人有误解时主动寻求了解。爱德华兹又提到，圣灵感动带来对罪的敏感，不仅是对别人罪的敏感，更是对自己罪的敏感，打破人常有的盲点。爱德华兹提供这四项给我们一个思考方向，无论是说方言、看异象，或者是情感表现以及特别经历，圣灵感动会带来对上帝以及对人关系的改变。越来越爱上帝，越来越喜欢真理，在人群之中建造成熟的团契关系，而且对罪越来越敏感。另外，爱德华兹还提出许多其他的分辨标准，重点都在于是否深刻地经历到圣灵带给人的改变与成长，而不只是表面现象的变化。比如说，因着圣灵内住而经历分别为圣，开始能够为上帝本身而爱上帝，而不是为了上帝的工作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喜欢追求圣洁、美与荣耀，经历思想与理性的更新，追求具有热情的知识，既非违反理智的热心，也非冰冷的理智。他还特别提到，具有一颗谦卑的心，自知不足与卑微，这证明是出自圣灵的工作。反之，若是表现出属灵骄傲，如自以为意或自我高举的话，则必定不是来自圣灵。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林宏熙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看到第八章圣灵大能的第四个部分呢，作者提醒我们，爱德华兹他提到了四个标准来验证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受到圣灵的感动。第一是越来越能爱上帝，第二是越来越喜欢真理，第三是越来越信守诺言，第四是增加对罪的敏感。一个高傲自大的人不可能是有圣灵的感动的。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无论任何的环境，总是将我保守。